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哦，要跟着悠悠大玩台中玩之外呢，当然回到第二小时就要来干嘛呢？解决大家的问题了，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啦，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由徐静文检察官，也是主任，要来讲到诈欺犯罪的危害防治条例，关于这些这个诈欺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规定啊。那么昨天呢，欣苏贝要来开一个我们的直播哦，由这个熊哥还有包含我们的侦查员跟瑶瑶哦，我们三个呢一起来提醒大家我们的最新状况以及呢最新的手法。那今天呢，就针对这个被害人的部分，所以呢，待会呢，就由这个静文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诈骗不只是骗钱，它很伤的是人跟人的心哦。所以新法上路之后呢，我们要来全面守护大家，从这个高额的重刑一直到被害人的保护，我们要搞懂什么叫做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如何去守住你的财产跟权益啊，这才是最重要呢。好，因为诈骗实在是这是太多了，好，所以呢要赶快来那看看到底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让静文检察官来提醒大家。
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
牵你的手。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哦，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呢，刚才我们也预告了，由这个侯静文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哦，真的是下庭要来支援哦，也要来让我们的民众哦，可以来好好的真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老是天天周旁的不管亲朋好友或者是你所看到的每一件事件哦，都会跟这个诈欺扯上关系啊。好，那当然呢，诈骗的这个案件这么多，层出不穷，不管是假投资、假交友、冒充公务机关，不少人就是不小心，就是一个字贪。好，落入陷阱哦，这个财产损失就算了，身心灵都受到重创，所以为了全面打击啊，我们也把 法这个强化被害人保障，所以呢正式推出了全新的法制，叫做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好，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就好好来跟大家聊。针对这个保护被害人呢，我们会放在核心的位置，所以特别邀请台湾高等检察署侯静文检察官带大家用最白话的方式、最实用的方式、最搞得懂新法的重点的方式哦，讲三遍了，不一样的哈、哦，就是保住你的钱啦，好，保住你的身心灵啦。好，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我们的静文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今天很高兴来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严肃的话题哈。那希望可以对大家有生活上有一点帮助，然后也避免大家可以就是被诈欺集团迫害这样子。
真的真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就是特别要请我们的静文检察官来特别帮忙大家，尤其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它从我们的今年1月21号就已经公布，23号就施行三读了，而且呢主要呢它的全名叫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其实简称就是诈防条例，对不对？
那是，那因为诈欺危害防治条诈防条例其实在去年就已经上线了，只是说在2015年1月21号又修正了齁。那修正的重点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齁，它提高了这个特定诈欺行为的刑责齁，也就是最高可以罚到这个加重到2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并科是5亿元的罚金齁。那另外也扩大了这个没收的范围，然后提高了这个假释的门槛，也增进了这个禁奢的条款，然后限制被告的生活。那还有这个另外这个有关还有法人连带责任的规范齁、哦、那更重要的是齁、哦、将这个减刑的条件跟被害人的赔偿金额做挂钩齁、哦、也增列了相关被害人保护的相关规定齁、哦、那所以新修正的诈防条例齁、哦、那可以看得出齁、哦、这个政府是在不止重惩，重惩这个诈欺犯，其实也同时在心疼我们的被害人。
真的，而且你看看，心疼被害人就算了，我们连我们的这个检察官哦，真的很辛苦，下庭还要来对帮大家解决。不过有关于这个诈欺犯罪哦，危害防治条例中，我们有关于这个诈欺犯罪被害人保护的规定哦，有哪一些哦？我们是把一些比较重点的亮点来告诉大家。像这一次呢，我们就把这个被害人的保护从这个附带角色提升为制度的核心。刚刚您说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首先把这个财产保护上面，我们法制上面的法条包含的法律，我们也强化了，对吧？
是。那我现在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诈防条例哈、哦，不止从这个侦查面的打击哈、哦，那就被害人保护的落实的部分哈、哦，那总共有8个条文的规范哈、哦。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规定哈、哦，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规定哈、哦。他在第诈防条例第11条的规定哈，就是说这个，就是如果发现这个被害人的款项哈还没有汇出去，还在这个账户里面哈，那其实法律现在已经明文规定是说，在所有权没有争执的情况下，这个钱是可以返还给特定的被害人的哈。
对，
那这是11条的规定哈、那另外在51条的规定哈，是有关这个服务窗口哈。服务窗口的建立，也就是说哈，这个设置了24小时的举报、检举通报的窗口啊，并且提供一些咨询啊，那这个咨询是包括法律的咨询跟心理的咨商齁。好，那是规定在51条，那52条齁，那也有这个法服权利告知的义务，就是说所有的司法人员在受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必须主动告知被害人说，他可以申请法律辅助齁，避免这个被害人在被骗之后慌乱无助齁。好，那另外在46条47条、53条齁，也建立了这个赔偿处置的机制，也就是说，就是被告要先赔偿给被害人，再来谈刑度。 避免说以前好像是说，哎，我跟被害人就先简单做一个和解调解笔录，和解笔录签一签，我就可以得到减刑，没有哦，
并不是这样哦，对，
对，并不是这样子。新法的规定是说，哦，这个在一定要在自首后或侦查中首次自白后的六个月内，要赔偿被害人调解和解的全部金额，才能获得减刑，来避免说，哎，这个，被告想说，哎，我只要这个签签和解笔录或缴了第一期，我就可以获得一个减刑的优惠。没有，现在这个新法的规定是加重了被告的责任哈。那另外在54条也规范了这个诉讼费跟执行费可以暂免缴纳的规定哈。那也是减轻了被害人的压力哦。那55条也规定是说，有一个选定当事人的制度，也就是说在一些比较大型大型的案件，同类型的被害人很多的时候，可以选定代表当事人，可以共同提起诉讼，集中行使诉讼的权利，那避免一些被害人分别提起诉讼那个疲于奔命吼。所以这个新法的规定是相当有照顾到被害人的，
我觉得也很有魄力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你看哦，建立了像刚刚我们这个主任刚才讲到一个，我跨机关的合作机制，我包含了我的金融机构、电信机构、虚拟资产的平台，我们一起来参与，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就有如就刚刚这个检察官所说的，我掌握拦阻，而且新法我觉得有一个减刑条件跟是否赔偿被害人的挂钩啊，好，变成说我们可以促使加害人主动赔偿，对吧？只要钱不要被拿走，真的真的，我们这个法不是只会抓坏人，我们这个法重要的是帮助受害者把损失降到最低。我们已经想尽无数的方式了哦。听众朋友，这个是林小姐问说，那么这个诈反条例中的被害人保护到底强在哪里，跟以前差在哪里？她想请教一下检察官。
好，那也就是之前没就是诈防条例中第11条的规定，我刚刚也介绍过，
没错，
就是说如果发现以前这个要把警示账户里面的钱领出来，可能你要等到这个判决确定后，可能要花一段
时间，对，要多久了？
对，那在新法的规定是说，只要这笔钱还没被领走后，那这个可以，警察可以通知银行，然后快速启动这个发还的程序，那可以提早把钱领出来。那这个就是有明文的规定，那以前可能是因为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所以这个银行只要警示账户里面的钱，这个银行其实如果特定的被害人去申请的话，其实银行要发还给他们也都怕怕的，因为怕其实有其他的被害人来同时来申请的话，那现在有一个明文规定，那其实是可以减少一些程序，那速度也会快一点。
真的，
那这是其中一点，非常的就是一个亮点这样子。
真的，真的，就是等于简单来讲哈，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出现了诈骗集团主嫌为了求减刑，然后就要先偿还被害人的损失，对不对？所以呢，从抓人转向来钱提来钱。马尼，好，我讲三遍了，马尼，好，让大家这样子已经够白话了哦。不过倒是可以请教我们检察官，就是如果发现了这个被害人自己汇入了未被提领的款项，或者说是虚拟的资产的时候，该怎么做？好，我觉得在那个诈防条例里面，对于被害人的保护有一些重要的规定，对不对？
对。那因为这个条例是1月才出来，所以其实
很新哦，很新哦。
对对对，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子的，已经有这样明文的规定，但是是说就细节来讲哈，这个 SOP 怎么样？那个其实现在还没有非常的明确，但是其实是可以申请的。那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各银行的这个内部的作业了哈，所以这个部分还没有一个 SOP， 但是已经有一个法律就确定说，哎，当被害人就可以直接拿这条法律说，哎，我可以根据这个法，我可以是直接把钱领出来，我可以直接要求你把这个我汇进去的钱还给我。那所以就被害人来讲，你一定要把一些你的汇款单、对话截图、一些被害的一些证据都保留完整， 然后跟银行提出申请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还没领走就安全，对不对？简单来讲，好，多层转账加分流啦。不过呢，你要记得哦，30分钟之内通报才有机会，超过对不起，拜拜啊，超过一天哦，再见哈、哦，真的好、哦。不过呢，哦，这个是朱先问说被骗，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哪一个步骤是最常被忽略，然后后果会很严重的？说在审理的时候，他说尤其是他有看到法院在审理的时候，都是会看到被害人都是第一时间被就是报案，但是报案以后那个认定跟那个资金追回的几率好像有时候都不高。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他现在讲好一点。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检方警方的速度虽然都已经
我们很快了，
都已经提快了，对，但是怎么讲，那诈欺集团的速度可能更快，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了，
然后那个真的太强了啦，真的，
对对，所以他们已经一层一层，然后断点都已经设定好了。那所以其实我们很努力的在做，但是其实真的有一些有一些我们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警警也都正在努力的，希望能够及早拦阻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这边有就是特别要跟各位呼吁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诈欺集团的那个话术那个是太方法真的太多了哈、对，
真的。
那所以我就是必须跟大家灌输一个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说。只要有人不管用什么方法要不认识的，只要要你的钱，要你的个资，你都要灌输自己的这个观念，就是说这些都是要骗你的钱。
对
对、因为
真的
对
真的，
就是要
对长辈也是这样讲哦，要记得记得。
对，就是只要有人要你的钱，要你的个资，都是假的齁、那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商家或政府机构会以电话或者是很不正常的方式跟你说，哎，我要你把钱汇到哪里，或者是要你的个资，所以所以就是灌输自己说这些都是假的。那这位民众不要以为说，哎，只有民众才会受骗，因为我们检察官我也曾经接到这样子
的
电话，
对啊，
都常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就像我前一阵子也接到说，哎，某某侯小姐啊，你是不是在你是不是也同时办了哪一支门号？
什么东西？对对对对对，
门号，他还把门号讲得很清楚。然后我就直接回答说，啊，对啊，对啊，那我就是我又办了另外100支，你要不要顺便都帮我查一下？然后他就马上挂电话。
我告诉你，我做了更贱的事情。我说对不起，你打错电话，你打到我165查房中心了，请问有事吗？这支电话是转过来的。他就完全真的要有方法，要有方法，真的。
对，他们就会瞬间不知道怎么样，他们就挂电话。
而且就后来我们就很像被拒绝往来户，你知道吗？
对，所以就是说，你自己先建立一个怀疑别人的机制，那所以别人讲出这样一段话，你可以先把它堵回去。那诈骗集团那么心虚，就会挂掉电话，那你就可以验证说啊，这就是假的。那我也非常建议说，其实那个警政署那个打诈仪表板其实是非常的好
用，每天都有，真的。
对。他有这个，他不只有受理的案件，还有财损的一些金额。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有最新的诈骗手法。
他都会告诉你。
对，他都会告诉你。那你自己这个把它设定在往那个首页也可以，所以三不五时的点进去看说，最新的诈骗手法是怎么样，然后分享给这个亲朋好友这样子。像最近有一个最新的诈骗手法，就是张忠谋的读书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对，有有有。
对，这个对啊。
那还会被骗呢、我真的搞不懂哎，人家那么
对，
人家怎么可能跟你联络啦？对呀、
啊。是啊，但是他们就是假借着好像在好像是在做一个公益，等于是说，你留了个资，除了可以输，还做什么做公益，假借公益的
名义
这样子。对，那所以我都会觉得说。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小心被骗了，我觉得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你不要自责，好，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都不敢讲，我又怕别人笑我说，你就是太笨， 他或者是你就是太贪心，对，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诈欺集团会设计一个属于你这个被害人的版本，然后来诈骗你。
嗯，
就像当中魔读书会一样，很多人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公益，并不是说什么现在讲的说什么被害人就是贪啦、啊、什么，其实不是，我觉得是说，其实因为诈骗集团的太坏了，科技太进步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被骗，不要苛责自己吼、哦，那要有一个核心想法，就是说，哎，受骗不是罪吼、哦，那我们要勇敢站出来，报案有理，求助也并非无耻吼、
哦。嗯，
那有这个观念，然后你站出来吼。哦，站出来，然后不要选择隐忍不报。如果你隐忍不报的话，那他们就更猖狂，那会有更多人被骗、
嗯，
而且你自己也会错失了一些这个及时救济的那个 timing。比如说，哎，本来汇进去的钱，本来还在账户里边，你本来可以及时的止损把它拿回来，但是你可能就是一直在自责吼，然后让自己的情绪跟生活都
每天就一直在纠结啊，对呀、啊，我看他们就一直在纠结。对，
然后甚至不敢跟家人讲，或者是不敢站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内耗，就是我们就勇敢的站出来。
嗯，
然后对，然后选择我去报案，
嗯，
避免更多去阻止这个诈骗事件的发生。对，然后自己保留一些对话记录、汇款单，自己把被骗的这些经过保留好。那然后去寻求帮忙，我想说这个部分其实没有人会责怪你，你其实你并不是孤独的吼、哦。那更进一部分，你还可以去寻求专业，比如说现在有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给你一些法律的咨询吼、哦。那如果你符合规定吼、哦，那这个律师也可以免费帮你告到底。然后就像我刚刚有提到，是说新法有这个集体诉讼的一些规定吼、哦，
嗯，
那也会节省你一些。可以节省你一些裁判费、诉讼费，点点点点等吼。那如果你自己有需要心理咨商的话，就是一直想不开，需要心理咨商的话吼，那现在卫福部也有你可以打1925安心专线，好、嗯，那或者是1995生命线，也有1980张老师的这个基金会的专线，都可以去协助你做这个。心灵的諮商吼，那及时去支持你的情绪吼，
嗯，
那真的不要自己内耗跟忧郁这样子。
没错、
哦，那还有这个、啊、那个卫福部现在也有推一个叫做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
对，
也提供这个每人3次的心理諮商服务。那我觉得
免费的哦，免费的哦，
对对对，真的都可以善用的吼、哦。那我们。诈欺集团骗了我们的钱，不要再让他骗走这个你的健康跟未来。对，所以就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些机制，就是说，哎，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其实你还是可以走出来吼。那就是全国人民大家都可以是当个诅咒的的小帮手吼。
嗯，
来这个降低大家受害的风险这样。
嗯，所以要请大家这个麻烦哦，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哦。这个是这个胡小姐问到说，她看到一些什么高报酬投资机会，先小额试水温。她说其实这些都是假的，是虚拟货币对吧？
是，其实现在大概我们都推定它全部都是假的。
对,
对，
你就是把它这样认定就好，好。
对，
而且呢，
就是这样认定哈、
嗯。没错，而且你接到可疑的电话，也不要去跟他生气，也不要跟他威胁，不要跟他冲，不然的话，他可以跟你连环抠到你不用睡觉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因为这是新的一个这个法案出来，让大家可能很多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对于这些被害者来讲，诈骗为什么会越来越难辨识，以及呢这个常在讲到现在的减刑也变难了，对不对？齁、哦、这个我们赶快来让这个检察官用这个3分钟的时间赶快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好，那新 新的这个诈防条例有关被害人保护的规定哈，那就是我刚刚讲的是说，哎，有及时返还的机制，然后也有一些通报的窗口，也甚至也有一些这个可以让你减轻负担的，比如说这个提供这个法律辅助哈，免费的法律辅助的，还有心理咨商的一些窗口哈。那另外就是。另外这个诉讼费用啊，诉讼费用也可以得到这个暂免的这个机制齁，那其实这对于被害人的保障都是一大的进步了齁。
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齁，实务上以前呢这个自白是可以减刑，现在是要赔钱配合调查，目的就是马尼你吐出来再说了齁，然后呢
是
保命的方式就是不要借账户，保身就是你不要去碰人家的钱，保财就是呢你不要贪，然后呢简单讲讲，刚才检察官也讲的，我们那个仪表板非常的每天齁都有最新的一个状况齁 ,165 让大家看齁，所以简单来讲真的碰到了越快的报案 ,165,10 都可以，你就有机会把你的钱要回来。哦、
是的，
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就不会在那边哦怎么办，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怎么办，就是这么办，所以记住，
对，
诈骗不会停止，但是你可以让他在这里就终止了、因为你就是那个终止的那一个人，
对，你就是主诈的小帮手，各位都是主诈的小帮手，
让你成为呢我们这一次齁、这个最安心的后盾齁、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侯金文检察官齁、这个夏天还没吃饭就帮忙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